第38篇，生命之律的运行。一、标准模型，神的长子。神永远的定旨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与他的长子一世一样。神的长子乃是神经纶的标准模型，这个标准模型具有神人二性，他原初是神的独生子。就着神的独生子而言，他是神的具体化身，因为神格的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，他也是神的彰显。他这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成了肉体，将神性带到人性里，也将人性连于神性。但在他成为肉体以前，神性从未连于人性。自从他成为肉体，宇宙间就有了一位奇妙的人位，是神又是人。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，他有时候运用他的神性，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出他的人性。大多数人看他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正确完全特殊的人。他那特殊的品质乃是他的神性。有一天他上十字架除掉了罪，同时他也毁坏了罪的源头，就是撒旦。当他除掉罪毁坏撒旦的时候，他也尝了死味，并且借着尝死味他吞灭了死。借着主包罗万有的死，全宇宙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包括罪、撒旦、死，都被了结，成为历史。主钉死十字架后休息了3天。根据圣经，他在坟墓里休息的时候曾游历阴间，也让阴间趁机尽全力对付他，而证明阴间在他身上不能做什么。他休息游历之后就从阴间出来，且从坟墓里起来，而在复活里大步迈出。借着复活，他带着人性升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，而成为神的长子。就着他是神的长子这一面，最显著的点就是他使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包括罪、撒旦、死亡，都成了历史。他这一位具有调和着拔高人性的神性，也具有与神性是一的人性。最终他进入荣耀，并且得着荣耀。得着荣耀比进入荣耀更高，因为进入荣耀不需要经过过程，而得着荣耀则需要经过一段过程。主耶稣作为神的长子，经过了一段过程进入荣耀，那就是他的得荣耀。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早已在荣耀里，不需要再得荣耀。然而他一旦在人性里活在地上，就需要得荣耀。所以正如约翰17章1节所启示的，他在地上最后的一晚祷告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他既是已经在荣耀里，为什么还需要得荣耀？虽然他做独生子是在荣耀里，但自从穿上了人性，他里面的人性部分还需要得荣耀，还需要经过过程进入荣耀。基督在复活里就进入了他的得荣。很少基督徒认识在新约里完全这个词最终的意思是得荣耀。无论你多么完全，如果你尚未得着荣耀，你就不够完全。罗马书启示，在神的经纶里，我们首先得着称义，然后得着圣别，最终得着荣耀。罗马书并没有提到完全，但在希伯来书中说到得荣耀，也说到完全。希伯来2章9至10节说，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得了荣耀为冠冕，这是指他的得完全，也是指他的得荣耀。他的得完全就是他的得荣耀，也就是罗马8章所启示的得荣耀。根据罗马8章，神救恩最后的一步是使我们得荣耀。根据希伯来2章，我们乃是借着救恩的创始者被带进荣耀里，在宝座上，并在我们灵里现今有一位得了荣耀的人，这人已经全然得了完全。有些圣徒就如卫斯理约翰这一般人，实行所谓无罪的完全。根据无罪的完全这个观念，你若是不撒谎、不发脾气，而是爱人、谦卑，你就达到完全。但这种对完全的观念太低了，请你把这种完全与得荣耀之耶稣的完全比较一下。得荣耀之耶稣的完全乃是神性调和着经过试验、复活、拔高得荣之人性的完全。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新的词，子化。耶稣的人性经过了一切试验而复活拔高之后就子化了。这意思是说，耶稣的人性被带进神儿子的名分里， 基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但在他复活以前，他所穿上的人性是与儿子名分无分无关的。有一天，他把这人性带进死，经过死并从死里出来，这人性就按圣别的灵，凭神圣生命的大能得以复活。经过这些过程，他的人性就得以子化，有了神的神圣儿子名分。因此在他的复活里，他带着复活并拔高的人性升为神的长子。这就是行传13章33节的意思。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这样子化的一位，现今乃是标准的模型。这标准模型已经达到完全，这完全既有神性，也有拔高的人性，并且使一切消极的事物都成了历史。我们必须举目注视这标准的模型，当我们注视它时，就看见它的神性和它子化的人性。一切消极的事物，现今都在河的那一边，成为已过的历史。但这标准模型乃是在和绝佳的这一边得了荣耀并被高举，这边没有罪、死、撒旦或任何消极的事物。现在有一个人是在荣耀里，在完全里。什么样的完全可以与这相比？所谓无罪的完全是在地下室，而这荣耀的完全乃是在至圣所。什么是完全？完全就是得荣耀。在这完全里有一个人，兼有神性和那子化为神长子的人性，并且如今是在他的德荣里。在他身上一切消极的事物都成了历史，留在河的那一边。这就是完全，这就是得荣耀。在新约中，得荣耀等于完全。基督这标准的模型如今是在这一种完全里，而我们则在达到这种完全的途中。二产生神的种子，当这标准的模型复活，在他的人性里升为神的长子时，他也包括了我们。当他在人性里自化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复活里也升为神的种子。我们必须忘记时间，天上没有钟，永远里也没有表。我们现在虽然明白不来，但我们只要简单的接受，按照圣经纯正的话，当基督复活时，他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，我们就重生了。基督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之后，就进入了完全，进入了荣耀，现今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要我们也得着荣耀。基督在为我们代求，要拯救我们到底。我曾听过很多篇信息，讲到基督为我们代求，但我从未听过一篇信息说，基督在为我们代求，要领我们进入完全。许多牧师用罗马8章34节和希伯来7章25节说到基督的代求来安慰有困难的人，但基督的代求不仅是为叫我们得安慰，这种对他代求的观念太低浅了。基督为我们代求是要叫我们得荣耀并蒙拯救，进入他的完全。进入基督的完全是什么意思？乃是要除掉死的一切副产品，吞灭一切虚空败坏、叹息和毁坏。基督在代求，好叫这功得以完成。他在宝座上的代求，乃是推动他在复活时撒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种子。假设你胜过了一切的罪，你很平安、舒畅，与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没有难处。你若达到这个程度，你想你会快乐、满足、满意吗？
我必定不会。
仅仅胜过罪，没有难处，
有什么益处？
如果我们只是这样，我们最多不过像一张白纸。
难道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吗？
这种的完全毫无意义。新约所启示的完全，乃是要我们全人经过过程，进入基督的得荣耀，并且被他那拔高得荣耀的所施浸透浸润，胜过罪，有忍耐，能爱人等等，与新约所启示的完全并不是同类的事。
基督一直代求，为要叫那种在我们灵里的生命被推动，
得以生长、发展并浸润我们里面的各部分，直到我们完全被他的荣耀并被拔高的所施浸透。
当这工作完成时，
就是我们身体得赎，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整个宇宙得享荣耀自由的日子。到那日就不再有叹息、虚空、瑕疵或败坏。
这就是得荣耀。 三、生命之律的运行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生命之律。生命之律是把基督这标准的模型运行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，以他一切的琐事浸润我们里面各部分。这就是新约所说的变化。罗马12章2节说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、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我们的心思如何能的更新？唯有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，以标准模型的琐事浸润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翻版。不仅如此，林后3章18节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这就是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。最终，正如罗马8章29节所说，生命之律的运行要将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，所有长子的弟兄都要磨成他的形象。神的长子这标准的模型今天是在了完全合德荣耀里，但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，我们还在路上，在过程之中。当长子为我们带球时，他的带球就推动我们里面生命的种子发展长大，并浸透我们全人，使我们得以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，最终被带进他的德完全合德荣耀里。这一切都是来自生命之律的运行。四、内里生命的感觉。当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时，我们就有更深的生命之觉。它的带球极其有效地推动我们里面的种子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的种子被推动？乃是借着我们内里的感觉、知觉就可以知道。有时候你觉得很疲倦，不想参加某一次召会的聚会，但里面的种子不让你睡觉，借着天上带球的加力，叫你里面砰砰砰，使你知道非去聚会不可。有时候我们被属世的事物吸引，里面的砰砰砰使我们不得安息，最终我们就做主所渴望的。这是何等的怜悯！我完全确信，在要来的年日中，这属天的砰砰砰必在主的恢复中成就更多的事。我们对已过所看见的绝不会满意，这执事还要达到更高更丰富。主要使用众召会和许多的信息，召聚真正寻求他的人，一同向全的做他的见证。圣经里每一件关于召会的事都要在主回来以前应验。我们从深处都觉得，除了这标准模型以外，没有一事能叫我们满足，除非我们被他充满，否则不会快乐。这是强而有力的明证，证明主在带球，为要使我们得荣耀，被带进他的完全。五、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。神永远的定制是要得着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。首先，他的独生子经过过程并进入荣耀，全然得着完全，成为标准的模型，就是神的长子，做神的彰显。自从基督升天以后，神就一直做工，要大量复制那个标准的模型，就是他的长子。历世纪以来，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事，结果使主说到单言。今天地上虽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但标准模型的复制却不多。在主的恢复里，他正在复制标准的模型，竭力在我们中间做工，要使我们每一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。这就是得以完全的意思。为着得以完全，我们需要神性和拔高复活的人性，也需要了结一切的钉十字架。我们的完全必须包括基督那了结一切的钉十字架，因为他包罗万有的死，将一切消极的事物都留在河的对岸，成为历史。我们也需要使我们里面的各部分被他一切的琐事浸透，甚至我们里面最小的部分也必须被他浸润。这一切都是使我们得以完全的元素。当这一切都做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彻底的变化，并完全磨成他的形象。这就是得荣耀、得完全以及神儿子之模型的复制和翻版。这一切的关键点乃是生命之律，就是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生命之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自动的运行，
在我们里面做时，我们得完全的工作，将神性渐渐灌输到我们里面，了结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并将基督一切的所十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换言之，主借着生命之律更新我们，变化我们，使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当这过程完成时，他就要来救赎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成为荣耀的身体。我们今天就在这神圣生命之律运行的过程中，生命之律现今在运行，要从我们里面更新我们。以弗所四章22-24节告诉我们，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使我们得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根据2章15节，新人就是召会，穿上新人就是穿上召会。新人乃是实际的召会生活，就是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。现今我们正经过在心思的灵里的更新的过程，渐渐穿上新人。这种心思的更新和穿上新人召会，乃是生命之律运行的结果。